生活滋味来自友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深入社会的角落，正视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新闻进来听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静周刊社会组记者佩如。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 找到新闻进来听，也可以直接扫描 YouTube 影片上的 QR Code 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在一般人的理解当中啊，大多数的社会事件当提到搭计程车的女性这方面，通常都会觉得乘客比驾驶更危险。那我们比较多的身份是当乘客，在搭计程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拍下车牌，拍下这个司机的营业登记证，然后或者是不时的透过讯息电话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说，哎，我现在到哪里了。通常大家的心里都是有点提防计程车司机不知道会把自己载去哪里，或是会在车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案子当事人是一个计程车的女司机，她姓赖，我们就叫她赖大姐好了。那这个赖大姐她身为一个计程车司机，她面对载客的情况却跟我们乘客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那由于计程车司机他每天载着不同的客人去到不同的地方，他其实是很见多识广，但是他其实也会在他的工作领域上面会出现一些比较难以预测的风险。那因为司机永远都不知道今天载到的这个陌生人他正在想什么，他会想要对自己做什么。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刑事特搜。
重返社会瞩目的刑事案件，还原警方与嫌犯斗智过程。欢迎来到刑事特搜。
今天要分享的呢，是一个发生在12年前的案子。那发生地点是在嘉义县的埔子。在当天凌晨4点多的时候，嘉义县埔子呢有三个大学生，他们在自己的租屋处还没有睡觉，然后三个大男生在聊天，聊到已经天快亮了，他们就突然听到房子外面传来微弱的求救的声音。那因为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在这个很淳朴的乡下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会经过，所以这三个男大生他们就鼓起勇气推开门去看。但是他们一开门就发现眼前的景象非常的骇人，因为他们就看见有一个妇人，他浑身是血，然后倒在路边，但最可怕的是他的胸口还插着一把刀。这三个男大生看到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就立刻打电话报警，然后救护车也很快的抵达，但是把这个妇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呢，他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不乐观，因为他流了太多的血，然后有一些失血性的休克，所以他即便已经恢复生命迹象，但是昏迷指数只有3。那警方也获报到场去调查，然后很快就查出这个伤者的身份是一名58岁的赖姓女计程车司机。然后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又出现在这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警方最主要就是要了解说她是不是有跟别人有纠纷啊，然后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所以他们就查到说这个女司机赖大姐，她家里面有一个中风的丈夫，然后还有一个在念高中的女儿，然后平常整个家计都是靠她去开计程车赚钱来贴补家用。然后她平常呢都是在嘉义火车站 的门口大夜班开计程车，那警察就是他竟然是一个计程车司机，那他的计程车在哪里？那他平常的作息是怎么样？他平常都是开大夜班吗？什么？就是去厘清他每天的生活作息。后来就去访查了嘉义车站门口很多排班的计程车司机，那这些同业呢，对于赖大姐都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赖大姐很努力赚钱，她呢总是在大夜班的时候才会出来跑车，然后永远都是排到最后一个，然后最晚才收班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所以是非常认真的妈妈。那警察就，这他家里面成员也很单纯，然后作息也很正常，除了赚钱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呢？后来警方就去倒卧的现场去搜证，然后发现因为他们当时在送医的时候其实是很忙乱的，所以天亮的时候他去搜证的时候发现在他倒卧的地方前面有长达20公尺的拖行血迹，然后路边呢还有好几个他的脚印，所以他们就初步研判说他当时可能受伤了之后呢，他有强撑着身体，然后走了几步，然后走了几步到了这个南大生租屋处的地方，他可能就体力不支，所以才蹲下然后倒下，然后整个过程就是等于是显现出他很强烈的求生意志，但是无奈就是伤势实在太严重了，所以才没有办法大声呼救。那警察后来又在路口调阅了一些监视器画面，结果调出来的画面更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角度的问题，所以他们当初调出来的监视器呢，只有拍到有一台计程车的左边车身有入镜，但他左边车身呢驾驶座的门是打开的，然后但是却有一双脚露在驾驶座外面，然后这个双脚就在地上拖行。但一般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司机，你不可能把你的双脚露在车子外面，然后车子还在移动哦。所以警方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奇怪了，为什么司机的双脚会在外面，然后车子在移动？那表示车内有另外一个人正在驾驶这台车子。那车子开了没多久呢，这个双脚就掉下来，就是赖大姐她就从驾驶座上跌落下来了。好，那他们厘清了这个事发的监视器之后呢，他们就要找好 OK， 现在已经知道赖大姐伤重在医院了，那她的身材工具计程车去哪里了呢？所以警方现在就变成是兵分多路去找，一来呢要去找他的计程车，二来呢要去查赖大姐到底有没有什么跟人有纠纷有怨恨，然后第三呢就是他们去搜证赖大姐身上是不是有一些迹证是可以显示她遭遇了什么事情。好，首先呢警方就一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碰上了抢匪，她是不是载到了一个抢匪来抢她的钱，但是他们去医院探望赖大姐的时候发现她随身有一个小背包，然后这个小背包里面装了7万多块的现金，还有很多可能有4-5条的金项链金戒指，等于是金饰首饰然后现金全部都在那个小包包里面，没有被抢走，那表示不是为了财咯，那难道是为了情还是为了仇呢？那歹徒到底是谁，就变成警方积极想要厘清的疑点。警方后来呢就是先去询问赖大姐的家属，那想要过滤可疑的对象，她的家属告诉警方说赖大姐她平常呢白天都在家里面照顾中风的丈夫，然后照顾上学的小孩，然后只有晚上晚餐吃完之后大家都睡了之后，他才会出门排班开计程车赚钱，他的生活其实是很单纯的。但是家属呢也提供了警方一个很不一样的线索，他们表示说其实赖大姐跟她的丈夫都是二婚，然后她之前赖大姐之前有一个前男友，但这个前男友很喜欢赌博，然后每天就是游手好闲，把赖大姐当成是摇钱树。那双方两个人分手之后呢，赖大姐就嫁给了现任的老公，但是这个前男友就是没有要善罢甘休，他还是常常来骚扰她，然后他也知道赖大姐在嘉义火车站前面排班 跑车，所以他常常会跑去找他要钱。甚至呢，他做过最夸张的事情是，这个前男友找了小弟假意到嘉义火车站前面拦车，坐上赖大姐的车之后呢，就在车上要挟他把车子开到山上去，然后等于就是在山上毒打他，然后要他吐钱出来这样。然后当时这个事情赖大姐也曾经跟家人分享过，所以家人都知道他有个前男友很难搞，所以警方一听到这个线索就觉得前男友的嫌疑实在太重大了，所以就积极要去找这个前男友是谁。但是呢，就是在要找前男友的下落的同时，地方的派出所传来消息，就是已经在产业道路上面找到了赖大姐的计程车。那这计程车最后被发现的地方是在距离案发现场大概有10多公里的地方。警方一听就赶快跑去采证，然后呢也同时清查这台计程车它的行车轨迹是什么。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追查的时候，发现赖大姐在事发当天的凌晨曾经在车站载了一个男生，然后这台计程车呢就在埔子市区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曾经在中途停过一间邮局，他停在邮局的路口，然后后座有一个男生呢，他就开车门，然后就跑向邮局，然后去了邮局的 ATM 前面就是领钱。那警方当时看就觉得，哦，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乘客身上可能现金不够，所以呢就暂停，然后跑去邮局 ATM 领钱，这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那这个男生领完钱之后呢，他又小跑步又再跑回计程车上，后来车子就开走了。那因为乡下地方监视器没有那么的密集，所以没有办法看到最后计程车是开往哪里去。后来警方就在过滤计程车的轨迹的时候，发现好像看来看去也只有这个曾经下车去邮局的乘客比较可疑而已。好，那就调看看有没有拍到这个男生的正脸的画面，所以他们就去跟邮局商谈，然后调出了 ATM 的监视器。然后一调出来之后发现，因为应该大家有领过钱都知道 ATM 前面都会有个镜头对着自己，然后警方在抓诈骗车手啊什么什么都是其实都是靠 ATM 前面的那颗镜头，所以这 ATM 前面的镜头就拍下有一个男生，他站在 ATM 前面好操作机器，但是呢他并没有领钱，而且他也没有插卡。这个就很奇怪，就是你去 ATM 却没有在领钱，那你去要做什么呢？警方呢就把这个画面放大放大，然后再左着再以那个邮局自己的监视器去做比对，就发现这个男生呢看起来非常年轻，大概只有20几岁，然后打扮非常的时髦。他当时呢就有染了金发，然后耳朵上有耳环，然后穿着一个长大衣跟短靴，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男子。好，然后我们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周遭的潮男都是什么打扮，但基本上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会穿着短靴的男生，所以这个花美男的造型呢让警方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因为他连提款卡都没插进去也没领钱的这个举动也让警方起了疑心。那另一方面呢，监视小队呢去找到赖大姐的计程车，然后也在计程车上面采证收集资料，发现这个车子的右前轮是爆胎的，它的轮框被发现的时候呢就是摩擦地面已经留下了长长的刮痕。那警方研判说应该是歹徒他在犯案之后呢把车开走，但是车子爆胎了，所以他只好把车子丢弃在这里。那监视人员进去看的时候发现驾驶座上面留有大片的血迹，而且车子里面一共踩到7枚可疑的指纹。但是由于这个计程车本来就是不特定的乘客会上车，所以在车上留下个别不同的指纹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要怎么样去排除可疑的指纹，到底谁才是真正歹徒的指纹呢？所以警方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他们把后座的指纹嫌疑人全部撇除， 那警方呢排除了后座的乘客的指纹之后，在方向盘上面有找到一个关键的指纹。经过比对之后呢，它结果出炉，让警方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呢这个指纹比对出一名28岁的肖姓男子。那警方一看到他的照片就觉得很眼熟。哦，原来这个肖姓男子呢，他因为曾经涉及毒品案，是被辖区警方列管的毒品人口。而且他还曾经因为跟朋友们一起去结伙强盗，被判刑了8年。然后他们找到他指纹的时候，当时他正在等待要入监服刑。但更讽刺的是呢，肖姓男子的爸爸跟妈妈在当地呢开了一家面摊，这家面摊已经开了非常几十年了。然后很多警员都曾经去面摊消费吃过面，这样，然后都是常客，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看着肖姓男子长大的。警方后来呢透过指纹的比对，循线要去找肖男的下落。他们就先去肖男他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说，这个肖姓男子他已经离家很多年了，然后居无定所，然后也没有跟家里的人联络，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联系他啊。但是唯一跟他有往来的只有他一个大姐，就警察就赶快去找他大姐，然后跟他大姐说，赶快叫你弟弟回来面对啊，我们现在要找他来到案说明啊。然后他姐就打电话给这个肖姓男子，就肖姓男子在电话里面就讲说，哦，我在桃园啊，我怎么可能犯案，就是一定是搞错啦。那他姐姐当时也是基于相信他弟弟的立场，所以他也觉得说警察就是找错人，那既然找错人，那没关系，你就回家一趟，然后跟警察好好说明沟通就好了。然后后来肖姓男子也等于是也想要跟姐姐证明说他自己没有涉案，于是他就跟姐姐说，那我可以回去啊，但我身上没有钱啊，那我要怎么办啊。然后他姐姐就说，那没关系，你就坐客运回来，我在客运站等你，然后把钱帮你付掉，这样。后来两个就相约约好了某一个时间在嘉义的客运站碰面。然后警方接获这个消息，他们就在客运站埋伏，然后等肖姓男子现身。结果不料到那个约定的时间的时候，肖姓男子根本就也不是坐客运回来的，他是骑摩托车回来的。那按照常理说，你从桃园要骑摩托车回来嘉义，这是一个还蛮荒谬的事情。虽然也不算特别荒谬，但是你的时间绝对不可能会在那个约定的时间前抵达嘛。警方呢看到他现身，就一拥而上去把他逮捕，然后也当场戳破他案发当时不在嘉义的这个谎言，不在场证明，然后把他上铐带回警局侦讯。那其实警方已经锁定他的涉嫌是很重大的，但是在提交这个伤者的照片的时候啊，或是计程车里面的内装的照片给他看的时候，他从头到尾都是矢口否认，他就说他没有做。但是警方呢后来就出示这邮局的监视器画面给他看，然后也告诉他说，这个赖大姐她平常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啊，她平常的生活作息怎么辛苦啊，好，然后赚钱很累啊，这样的事情就是等于是要突破肖男的心房。然后肖男看到赖大姐的伤势，他才坦诚他就是他犯的。那他也跟警方讲说，他因为在犯案前，他因为交不出房租，然后被房东赶出家门。他曾经一度回到租屋处，就发现他的室内的私人物品全部都被房东清空，然后搬到走廊上，所以他根本没有钱去负担这房租。然后他全身上下只剩下200块，然后他就想说，那他想要去桃园找工作，但是200块很显然是连车资都不够，所以他才起意想要去抢劫。这肖男就跑到嘉义火车站前面要去随意拦车，想要预谋抢劫。但是他搭上了赖大姐的电车之后呢，他在车上有一点犹豫不决，他就是想说到底要不要坐，然后要怎么做呢？坐会不会怎么样呢？反正他就是思来想去，想了很久之后呢，他就跟赖大姐说，他身上没有钱，他要去邮局领钱。于是他就下车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就假意去 ATM 前面站了一回，然后整理自己心情，然后确认他真的需要这笔钱，他真的需要犯案。所以呢再回到车上，他就随即亮刀跟赖大姐行抢。然后但是赖大姐她就是随身护住她的装有很多钱的这个包包，死都不给她。然后他就想大声呼救，他把窗户要摇下来，或是想要以及 要开门想要逃出去，但是肖姓男子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他就拿刀猛刺他的胸部跟颈部。那赖大姐受痛之后呢，她想要夺刀，就没想到肖姓男子的下手更加的猛烈，他又连刺了赖大姐好几刀，甚至残忍的把赖大姐推出正在行驶中的车辆，然后把车子开离现场。警方后来呢，就在侦讯之后把肖姓男子依照强盗罪移送法办。那遗憾的是，赖大姐在凶手落网之后没几天，她就伤重不治了。所以检察官这边最后就以强盗杀人罪把肖姓男子起诉了。在检警侦办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查出肖姓男子是家里面最小的儿子，他上面还有两个姐姐。那肖男他自己只有高职毕业，高职毕业之后他就进入社会开始工作，但是每一份工作他都做不到三个月。在案发前七年呢，肖爸爸他因为他觉得儿子赚来的钱都拿去买衣服，然后制装或是交女朋友谈恋爱，都没有对家里没有贡献，所以把他赶出家门。所以在案发前七年，肖姓男子他就在外租屋，然后但是因为他每一个工作都做得不长久，钱也都留不住，然后有很喜欢崇尚名牌，然后沉迷网咖，最后最糟的是他还因为前女友跟他分手，所以他还染上了毒瘾，那根本没有钱的收入，然后却是花钱如流水，所以平常就只有靠他姐姐来接济他的金钱。这个案子后来移送到法院之后呢，肖男辩称说他自己没有杀人意图，那还辩称说他开走计程车是因为想要逃离现场而不是要强盗，然后因为最后他其实也没有拿走死者身上或是计程车上面的财物，然后他就辩称说他没有要抢钱啊，没有杀人的意图啊，然后还强调说他自己很后悔啊，但是这些言辞呢都不被法官采信。最后呢，法官认为肖男他因为爸爸妈妈亲友都长期不支持他，所以才铤而走险。那在犯案之前他也曾经有犹豫过，那也曾经想说是不是要放弃要逃跑，但是还是最后因为金钱的需求才犯下这个案子。然后他事后也好几次在庭上表示说他对不起爸爸妈妈，然后对不起受害者的家属，但是呢在透过了心理鉴定之后，检警认为肖姓男子他有再犯之余，最后让他判处无期徒刑定验，那他也必须赔偿赖大姐他的家属抚养费、精神抚育金一共370多万元，然后希望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我们习惯的认为说深夜搭车的女性才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但是对于司机驾驶来说，后座的乘客可能才是无法预知的变数。那其实这些风险啊都不分性别跟外貌啦，打扮时髦看起来很时尚的花美男也可能是致命的掠夺者，同时也血淋淋的反映了夜间劳动者所面临的职场安全黑洞。不管是司机、外送员还是超商的店员，当我们在深夜享受着他们提供的便利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处于高风险的职场环境，面对无法预知的恶意。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未来如果不想错过节目更新，欢迎持续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追踪新闻进来听，每当社会线上上架时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我是佩如，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